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0号星期四，也是国际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经土耳其斡船在星期四举行了会面，这个是自俄罗斯2月24号发动对乌克兰侵略战争以来两国最高级别的会谈。在会后是见记者的时候，拉夫罗夫表示西方国家迫使乌克兰在莫斯科和西方世界之间作出选择，这个是导致俄乌冲突的根源。他说对乌克兰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正按计划展开。拉夫罗夫还警告说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及雇佣兵的人应该明白这样做是危险。库列巴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和俄罗斯外长的会谈没有为停火取得进展。俄罗斯外长的立场是继续推进军事行动，直到莫斯科的所有要求得到满足。库列巴说双方还讨论了乌克兰核设施的安全问题，他否认乌克兰正在试图制造核武器。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阿尔德斯在转述杜特尔特总统的讲话，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不断恶化，并且波及到或者扩大到亚洲地区的时候，菲律宾会根据1951年美菲互防条约的规定向美国军队开放军事设施。菲律宾没多久之前在联合国紧急特别大会通过决议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对有关决议是投降。杜特尔特曾经努力靠近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但是穆阿尔德斯大使说杜特尔特认为美国是菲律宾的首要盟友。中国方面则是警告美国不要在制裁俄罗斯的时候对中国公司采取任何的相关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在处理对俄关系的时候不得对中国企业及系个人实施所谓的制裁以及长臂管辖，不得损害中方正当权益，否则中方将会作出坚决有力回应。正在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指责美国以及系乌克兰在乌克兰境内从事生化武器活动，中国官方亦都应声附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三在发表声明当中表示，谴责俄罗斯一再使用的虚假信息手法以及为他们攻击乌克兰寻找理由。普赖斯还指出中国官员亦都附和俄罗斯的这种阴谋论式的谎言。克里姆林宫故意散布美国和乌克兰正在乌克兰从事化学以及是生物武器活动的赤裸裸谎言。美国还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附和这种的阴谋论，这种的俄罗斯虚假信息完全是无稽之谈，而且这个不是俄罗斯第一次发明针对另外一个国家的这类不实的讲法。而另外这种的讲法多年以来已经一再遭到结论性的督穿。正如美国一直所讲的这样，俄罗斯发明虚假的藉口，企图为他们自身在乌克兰的可怕行动寻找理由。美国是未有在乌克兰拥有或者是运营任何化学或者是生物实验室，完全遵守化学武器公约以及生物武器公约的义务，并且在任何地方都不开发或者拥有这一类的武器。拥有仍在进行的化学和生物武器项目正是俄罗斯，这个是违反了化学武器公约以及生物武器公约。最后，俄罗斯有着反咬西方而自己却是刚刚犯下这项罪行的一半纪录，这些手段俄罗斯用来为进一步对乌克兰展开有预谋的无端已是无理攻击寻找理由的明显伎俩。美国完全预料俄罗斯在这个讲法上将会继续变本加厉，推出更多毫无根据的自称。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星期三抵达波兰首都华沙，目前拜登政府和北约盟国正在辩论如何才能够最好地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而同时又不直接卷入战斗，从而避免扩大欧洲战火。美国官员表示贺锦丽将会向波兰送去信息，表明美国坚决果断地和北约盟国站在一起，并且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不过他的到访正逢因为波兰的一项宣布而引起外交风波。波兰在出乎华盛顿意料的情况之下宣布将苏联时代的米格29战斗机捐给美国，以将这些的战斗机转让给乌克兰。华沙方面同时希望华盛顿用美制飞机是补充波兰空军。波兰政府在公开宣布这项计划之前未有从拜登政府那里获得绿灯。五国大陆星期二声称这个想法不可行， 美国国务院第三号的官员卢南只是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被参议员问到此事的时候才知道波兰方面公开宣布这项的计划。在华盛顿拒绝了波兰一个将他们全部俄制米格29战机飞往一个美国空军基地然后转交给乌克兰的建议之后，波兰官员在3月9号星期三强调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举措必须在北约的框架下进行。为了有效抗击入侵乌克兰的俄军，乌克兰政府一再呼吁西方国家向他们提供战机，而因为乌克兰目前拥有的都是俄制战机，乌克兰空军飞行员亦都熟悉这些战机，因此基辅特别希望美国协助从拥有俄制战机的东欧国家协调征集这些的俄制战机提供给乌克兰，让乌克兰飞行员不经训练就可以直接驾驶投入战斗。米格29战机当初是由前苏联生产，东欧一些的前华沙组织成员国都是曾经采购过这些的战机。澳大利亚一位情报主管3月9号表示，一个令人不安的新战略靠拢正在北京及莫斯科之间形成，这个将会对自由民主国家构成新的威胁。澳大利亚国家情报局局长希勒星期三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主办的一个商业峰会上表示，中国企图在印太地区建立自己的主导地位，并且以此作为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大本营。如果北京的这个目的达成，亚太地区的很多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将都不得不遵从北京的选择。希勒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转向独裁这部分是受中共企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愿望的驱动。澳港引用希勒的讲话，大家都看到一位领导人为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努力，真的是在做好准备令到他的国家变得坚韧。希勒表示，这个是美国情报界对中国意图的评估，亦都是澳大利亚情报界的评估。在美国以及他的盟友采取行动阻止俄罗斯获得芯片的几日之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威胁说，如果中国的企业违反对俄罗斯出售芯片的禁令，美国将会切断他们生产他们产品所需要的美国设备以及软件的供应。雷蒙多在纽约时报星期二发表的采访当中表示，美国可以实质上关闭中国主要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或者任何通过继续向俄罗斯供应芯片以及其他先进技术来违反美国制裁的中国公司。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监狱爆疫，约千人确诊，锁仓禁探访，在囚者的亲友批双重标准惩罚不人道。香港第五波的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多间监狱爆发疫情，截至到3月初累计约1000名在囚人士确诊，包括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及前副主席何俊仁。管理监狱的惩教署人员亦都有接近500人确诊。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之下，惩教署实施锁仓管理，禁止在囚人士亲友及公务探视安排到去3月20号。有在囚人士家属批评锁仓管理不人道，有如对在囚人士双重惩罚，亦都有家属向政府发出公开信，要求视像探访等因素安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濒临失控，过去一个星期每日确诊人数超过几万人，累计确诊宗数超过600000，超过2800名患者离世。疫情肆虐之下，多所监狱亦都成为重灾区。据管理监狱的惩教署统计，截至到3月初，大约1000名在囚人士确诊，包括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何俊仁。其中李卓人的社交网页管理员上个星期四，即是3月3号贴文，证实李卓人在狱中检测确诊，正在医院隔离，病情轻微，身体并没有大碍，心情亦都不受影响，会同香港人一起战胜疫症。由于监狱爆疫，惩教署2月18号起在监狱实施锁仓管理10日，为所有惩教职员和在囚人士作病毒检测，并且暂停安排在囚人士前往法庭应讯。 據香港明報上個星期五，即係3月4號報導，懲教署回覆該報查詢，截至到上個星期三，即係3月2號，累計大約1000名在囚人士確診，絕大部分係冇病徵，主要集中新收納在囚者收押所，包括係荔枝角收押所、赤柱監獄、羅湖懲教所同埋碧屋懲教所。署方已經將歌連臣角懲教所同埋沙咀懲教所改為隔離中心，並且正係將風力樓中途宿舍改為隔離設施，上個星期五開始運作。懲教署表示，最少472名懲教人員亦都確診，連同屬於確診密切接觸者的懲教署人員，估計大概一共有多達1000名懲教署人員不能夠出門翻工。署方預計未來幾個星期，職員同埋在囚人士感染個案將會持續高企，由於人手不足，將會延長鎖倉管理，禁止在囚人士親友同埋公務探視，安排至到3月20號，以調配所有探訪室資源，支援羈押工作。懲教署由2月4號起以疫情為由暫停親友探訪，今次是第四次延長措施，並且首次宣布暫停公務探訪，即是所有律師、議員和太平紳士等都不能夠探訪在囚人士。民主派初選47人案被告之一，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因為被控國安法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還押超過一年。他的妻子社民連主席陳寶瑩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懲教署再次延長鎖倉管理，對在囚人士極為不公道。他質疑點解連非確診的在囚人士都被禁止同親友會面，批評相關做法唔人道，有如对在囚人士双重惩罚。
因为这个是一个人道来的，你已经是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了。啊，就是我不理你啱不啱，总之就是剥夺了，你是判了他们剥夺的自由，现在是一个双重的惩罚。那是没有了一个见面。如果那个人是确诊者需要隔离，那就没得说了，这个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现在就是因为你们個個人手唔夠，咁你人手唔夠，你梗係揾支援㗎啦。咁你而係剝奪咗一個最基本嘅囚友嘅最基本嘅權利啊。咁依個係對於其實對於佢哋嘅心理啊、生理嘅衛生都有好大嘅影響咯。因為呢個係一個唔人道嘅一個做法。
記者問及多名民主派在囚人士年紀比較大，包括梁國雄和75歲患有末期腸癌的社運人士古逍遙等，會不會擔心他們的身體狀況？陳寶瑩回應表示，目前沒有辦法聯絡他們，懲教署方面亦都沒有提供資訊，他和其他在囚人士家屬都已經超過一個月未能夠和正在服刑的或者還押的人士會面，現在連律師的公務探視都禁止，他形容對監獄裡面的情況一無所知，是對在囚人士另一方面的不公道，連司法的公正都受到影響。
我覺得这個是真的有另一個不公道了，因為你不單止探視權，你連即係而家究竟即係佢哋一定係譬如喺個獄中啦，佢哋個案件係審緊嘅，咁佢哋都要知道外界嘅信息，同埋特別知道律師嘅法律嘅意見，法律咁嘅話，咁佢哋乜都冇嘅時候，即係咁佢點樣？即係一定會係好彷徨，一定係即係無所適從嘅，所有嘅資訊完全係佢隔離嘅話，咁我覺得兩樣嘢其實都係第一，佢哋個司法嗰個公正性啦；第二個就係個探視權作為一個人道嘅問題啦。
陳寶瑩表示，目前只能夠靠懲教署提供的熱線電話了解監獄裏面的情況，但是熱線電話都難以接通，家屬感到彷徨無助。
而家知嘅咧，就只能夠自己打電話去，不斷打電話去懲教署問。咁但係懲教署因為即係根本係我試過留言幾日都冇人覆嘅。啊，咁好彩又打到，唔好彩即係差攤褪呢個問題咯。咁我哋係。咁我諗我哋作為家屬真係好即係好彷徨嘅，即係唔知道究竟佢哋個身體而家係點樣，即係佢嘅心情又係點樣。
陈宝莹又表示，惩教署在监狱实施锁仓管理，有如将港府规划中的全民强制检测在监狱里面推行。他质疑如果没有足够的隔离设施的话，锁仓检测作用不大。
将一个所谓全民检测在一个小的规模度，在一个监狱里面是做一个全民检测，其实那专家自己都有讲，你没有一个足够的隔离 的设施，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你基本上你是没有用的。咁特別係嗰個可能個監倉係太過擠迫嘅時候，咁樣咯。咁我覺得第一佢有冇足夠嘅隔離設施啦。咁另一方面，我正係講過嘅，你一定要區分確診同埋非確診嘅人。咁你而家連個非確診嘅人嘅權利都剝奪埋。咁我見到就係監懲教處就話咧，個聲明就話我哋一人手短缺，所以我哋只係用最基本嘅機樓嘅服務。咁但係我會覺得，最基本的服務班除了機樓之外，還包括一個探視權，一個人權來的嘛，即是你已經懲罰緊他，你不能夠雙重懲罰的。
陳寶瑩表示，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2020年3月已經提出促請所有國家釋放所有在未有足夠法理基礎下被囚禁的人士，包括政治犯和那些因為批評政府和持意見而遭監禁的人，以應對新冠病毒疫情，減低監獄的擠迫情況。他認為香港當局亦都應該考慮提早釋放部分未定罪被還押的在囚人士。
我覺得為什麼香港政府不做呢？特別是現在 很多人是因為輕罪，即因為思想罪而係得唔到保釋嘅，即係好似47人案啦，已經係混咗成年啦。咁而其他啲啊慢必啊，唔係啊快必啊，佢哋都即不過而家佢已經判咗罪咁樣啦。咁即係話好多人係根本係還押緊嘅，而佢哋係一思想犯，又冇一個暴力嘅罪行，咁點解唔可以令俾佢哋保釋咧？咁其中一個譬如話好似古思瑤咁啦，佢根本係重病，咁我覺得佢應該係起碼佢應該可以得到保釋。
除咗監獄，司法機構亦都有唔少人員確診。司法機構宣布，由星期一，即係3月7日開始，至到4月11日，實施為期大約一個月嘅短暫一般延期安排。所有法院同埋裁判處處理嘅聆訊一般會延期，但係法庭仍然會處理緊急案件同埋申請。陳寶瑩認為，司法機構嘅安排對未審先囚嘅還押人士極不公道。有支援在囚人士的香港中文大学前学生会会长欧卓熙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惩教署锁仓管理之下，同在囚人士的书信往来都受到影响，外面的亲属和朋友对于监狱内的状况完全不知情。他形容相关措施变相惩罚在囚人士家属和朋友。欧卓熙表示，锁仓的安排对一些啱啱服刑或者被还押的人士影响较大，因为他们还未适应监狱的环境，相当需要亲属和朋友的支援。本身是太平绅士的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目前无法得知监狱里面在囚人士的情况，他知道很多家属都非常忧心，呼吁当局提供电话热线和视像探视等支援服务。刘慧卿又表示，他最近去信惩教署署长，关注在囚人士的食物安排。据他所知，每位在囚人士一日三餐只有$8的费用，他质疑食物是不是有足够营养。部分还押人士家属星期三向政府发公开信，要求当局紧急为惩教署加派人手，加送物资，并且确保囚犯和还押人士每日获准在监狱里面的范围之内放风，建立公开透明的机制向家属通报监狱的疫情和家人的情况，或者考虑准许在囚人士在长时间没有和家属探望的情形之下，特别因恤以电话、电邮、视像会议或者其他方式和家属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已经持续了两个礼拜咁耐，美国情报官员在星期二3月8日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军事进展不利和制裁的压力之下，可 可能會加大對烏克蘭的襲擊，但是美國還未看到俄羅斯的核態勢有不尋常的變化。多位核專家都表示，普京發動核攻擊的可能性較低，但機會率仍然存在，美國需要重新評估核戰略，做好準備。據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星期二在眾議院一場有關全球威脅的聽證會上說，俄烏局勢存在意外升級的可能性，美國還未觀察到俄羅斯的核態勢有超出以往國際危機期間所發現的變化，會繼續監控對方的機動導彈、戰略軍炸機和導彈潛艇。我們的分析評估認為，普京不是太過可能被這種挫折所嚇到，反而可能會升級。海恩斯說，上個禮拜2月27日普京宣布該國核威脅力量進入高度戒備狀態，引發全球的關注，普京是不是會在常規戰失敗之後訴諸核武器仍然不明朗。然而包括美國在內多個國家在這裡做好應對的準備。據《金融時報》報導，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核指揮和控制網絡的關鍵組成E-6 飛機的飛行次數增加，不過美國軍方不願意就此評論。此外，法國亦都增派第二艘核動力潛艇出海，這個是法國自1997年之後首次同時部署兩艘核潛艇到海上。另有傳媒報導，澳大利亞宣布將在它的東海岸建立新的潛艇基地，以容納未來的核動力潛艇。自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之後，美俄領導人對涉及到核武器的措辭相對謹慎，但是普京在2014年吞併了克里米亞半島的時候，亦都曾經提出動用核武的可能性。美國國安會前資深官員斐奧拿希爾日前表示，普京會使用核武器，他已經多次使用武器級放射性核物質進行跨境的暗殺，造成擴散性核污染。希爾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來臨。美國喬治城大學國際關係教授、美國國防部前核威脅政策顧問克魯尼格對美國之音表示，普京訴諸核武的可能性非常之低，但是當他感覺到將會在烏克蘭戰敗、統治權不保之時，可能就會發動戰術核武器進攻。極端的情況之下，一個核彈頭就能夠摧毀一個烏克蘭的城市，即使到了不用這種摧毀的級別，俄羅斯有更多殺傷力有限的選擇，包括核武器演示、戰術性核彈藥，譬如是地對空導彈，這個是俄羅斯以戰逼和策略的一部分，在衝突早期威脅使用或者是使用核武器來到削弱對手繼續戰鬥的政治意志。依據普林斯頓大學的科學與全球安全 SGS 項目所進行的模擬，俄羅斯和北約發生核戰之後幾個鐘頭之內就會有超過9000萬人傷亡。在普京發出核威脅之後，美國並未提高核武戒備等級，並且上個禮拜三推遲了原定的民兵三型洲際彈道導彈試射計劃。美國並沒有對普京的核恐嚇過度反應，這個是對的，我們不應該屈服於普京的勒索，但是美國和北約應該採取行動壓制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核攻擊，我們不一定要將核威脅延伸到基輔，但是應該讓普京明白，如果他在75年以來第一次去使用核武器，美國和盟友會向俄羅斯施加重大額外的成本。美國要加強核態勢，包括將更多的核力量在歐洲進行前進部署，克魯尼格是這樣說。另外，據美國傳媒 Political 的報導，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原定於2月頒布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安全戰略被重新討論和延遲發表，其中就包括了2022年的美國核態勢評估，去年3月出台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戰略方針曾經指出，美國要採取措施去減少核武器在國安戰略中的作用，同時確保戰略威脅 仍然安全有效。美國傳統基金會核威脅和導彈防禦政策分析師帕蒂·簡·蓋勒對美國之音表示，俄烏戰爭應該對美國的核戰略制定起到警鐘的作用。美國人通常都將核戰爭看成是冷戰的遺產，我們認為核戰爭永遠都不會贏，亦都不應該打，但是俄羅斯將核武器納入戰爭理論，並認為核武器是很有用的。蓋勒表示，核戰爭是21世紀的重大議題，2010年奧巴馬政府的核態勢評估不再將俄羅斯視為敵人，但是安全環境已經改變了。蓋勒指出，中國亦都成為美國需要威脅的核勇國，拜登政府的核態勢評估不應該減少核武器的角色，而是截然相反，來到應對不斷上升的威脅。克魯尼格在五國大樓任職期間，曾經對2018年的美國核態勢評估做出主要貢獻。他建議2022年拜登政府的核態勢評估應該將烏克蘭危機的核性質列入考慮。首先，美國應該對幾時去使用核武器保持模糊的政策，並且承認目前美俄之間的非戰略核力量的不平衡狀態是不可以持續的。美國需要發展自己的非戰略核選項，並且重新考慮目前戰略核彈頭的上限。克魯尼格是這樣說。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統計，截至到去2021年1月份，俄羅斯擁有核彈頭6255枚，超過了美國的5550枚，中國有350枚，但是在這裡快速擴張核武庫。2021年續簽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New START 是目前對美俄核武器數量和類型的唯一限制條約，兩個國家最多只能夠保持有1550枚核彈頭，但並未限制戰術核武器。根據蓋勒的研究，兩個國家的核力量在一些領域存在不少的差距。俄羅斯和美國擁有的非戰略核武器的比例是10比1，俄羅斯不斷研發包括核動力巡航導彈、超音速核武器在內的新型軍備。俄羅斯近90%的核力量完成現代化，美國還在到依賴緊冷戰時期的老舊裝備。美國核力量重要負責人、美軍戰略司令部司令查爾斯·里查德星期二在參議院一場聽證會上表示，中俄兩國的核力量和威脅是前所未見的。他說，今日我們面臨著兩個具有核能力的國家，中俄他們有能力在任何時候、在全球任何領域使用任何國家權力工具，單方面將暴力升級到任何的程度，這個是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理查德說。理查德表示，美國需要對核威脅構成一體化威脅支柱，核三位一體、核指揮、控制和通訊體系、核武器綜合體和配套基礎設施進行現代化。我們必須能夠起到威脅的作用，必須要思考對方的決策計算，以及美國怎樣做才能夠令到他們止步。今日不得的，理查德說。克魯尼格表示，中俄這兩個擁有核武器的修正主義獨裁國家是美國下一個世紀的最大挑戰，美國應該提高國防支出，目前的數額遠遠低過冷戰巔峰時期的比例，加強和盟友融合軍力，在亞歐盟國之間勾劃出清晰的勞工分工，盟國本身亦都應該提高保衛自由世界的國防支出。美國需要更加依賴核武器，用之威脅，必要時阻撓中俄對盟友的侵略。如果習近平模仿普京的核恐嚇手法對台灣打出核武牌，克魯尼格建議美國就應該考慮講明保衛台灣免遭中國入侵的承諾，這個包括了講明美國考慮使用核武器來到擊敗中國侵略的可能性。蓋勒則表示，美國不一定要改變對台戰略模糊的立場，但可以在台海衝突爆發前預先在印太區域部署核武器，比如海上發射的核巡航導彈，加強在該區域的核威脅能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 世界目光聚焦在乌克兰危机的时刻，两会在北京拉开序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已经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号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谈到了台湾的问题的时候表示，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亦是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及是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其中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提法是习近平上台十年来从来未有的，而另外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亦都放在特别的突出的位置。很多的中国官方解读说这个是一个涉台新表述。今年两会正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进入胶着的时候，北京在这个时候强调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是不是受乌克兰战争的影响，这个同美国军界政界人物近来接力访台有什么的关系。有趣的就是北京现时避谈乌克兰和台湾的关联性，这个又是为什么。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政治系特聘教授黄德玉表示，北京一向强调外部势力干涉，但是两岸关系向来有它的国际层面的意义，从现时比较重越来越大。拜登派前国防官员到台湾主要目的就是进一步表示对台湾的支持，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王玉德表示，从整体来看，台湾的战略地位是一直在这里存在，这个也都是说明两岸关系一向有它的国际层面，而现时只是越来越强，不理是客观上主观上，他们都显示出它国际层面的问题，北京特别将它提出来讨论，强调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一向都是在该一处的地方，自从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美国拜登政府派已经卸任的国防安全官员到台湾，更加进一步表示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但是在这个之前，从过去出特朗普担任总统的时候，对台湾一直在各个方面不断地支持，拜登当选总统之后，亦都是更加是延续了特朗普时候的对台政策。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表示，李克强对台新表述可以说明乌克兰战争使到北京认为，在台独以及外部势力干涉两个危险项目当中，后者已经成为了头号危险。北京希望将来台海战争美国不要介入，虽然这个希望可能会落空，但是这个反映了他们的心态。
如果你把他这些说辞当成是乌战争的直接反应的话，
冯崇义表示，如果你将他们的说辞当成是俄乌战争的直接反应的话，当然可以得出这个的结论。现时在中共那边的大格局就是，现时世界已经进入了第二次的冷战，现时中国的大战略亦都是要联俄反美。这次的俄乌战争在他们看来，不理表面上是如何进行，在他们的判断当中，民主阵营是站在乌克兰的一边。在这个之间，和将来对台美的关系，他们一直是跟俄罗斯一样的想法。他说他们误判也都好，就想是用某一个时刻是做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武力犯台，一举拿下。现时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将来的胜负就是在于国际社会如何支持乌克兰，所以这个可以看到他们的反应。如果将来台湾发生战争，他是希望美国不要介入，但是他们的希望很可能会落空，但是这个反映了他们的心态。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政治系特聘教授黄德玉表示，乌克兰危机给予了台湾的启示就是，自己国家必须要自己救，台湾如果能够压制共军犯台，他们必须要靠自己本身。黄德玉表示，其实真正讲起来，如果台湾要压制共军犯台，他们必须要相当程度的是要靠自己的本身，自己国家必须要自己救，这个是台湾人必须要认清楚的。 今日就好似烏克蘭一樣，即使西方國家不斷咁運送軍事物資入去，亦都好，或者係經濟制裁俄羅斯亦都好，最終嘅結果係烏克蘭唔可能依靠美國或者其他嘅西歐國家嚟幫佢哋打呢一場嘅仗，仍然必須要由烏克蘭自己本身嚟打仗。所以台灣老百姓，特別係從香港國安法公布之後，已經睇得到好清楚，就係喺一國兩制之下，台灣嘅民主自由係會受到影響㗎。所以台灣方面最重要嘅就係要靠佢哋自己本身，其他嘅國家即使係用經濟制裁亦都好，運送物資亦都好，都必須會有一段時間嘅間斷。所以台灣係需要做到一啲嘅，就係佢哋必須要能夠有好大嘅後備力量，喺軍事事件發生之後，能夠相當程度嘅支撐一段時間，能夠允許即使係西方國家要嚟援助，佢哋都有時間能夠嚟援助。所以一個重要嘅因素就係台灣人自己本身嘅抗敵意識必須要凝結起嚟，先至有辦法。知名中國國際關係學者時恩宏最近指出，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衝突將會進一步加強中國目前在台灣問題上的非常強硬的立場，以及軍事準備。對此，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學副教授馮崇義表示，在國際制裁以及烏克蘭全面抵抗之下，俄羅斯必敗無疑。如果中共理智一點，不會將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當成為是機會窗口，北京在台海會比烏克蘭輸得更慘，但是獨裁者有個時間表，不排除他們孤注一擲的軍事行動的可能性。
如果從目前的俄烏戰爭這個視角來評論這樣的一個局勢，
馮崇義表示，如果從目前的俄烏戰爭這個視角來評論局勢，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大陸是聯俄反美，但是他們這個盟友還是不給力，他們在烏克蘭陷入了現時說的膠着狀態，陷入一個持久戰的狀態上面，這個對中國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他和普京一樣是做了誤判，覺得他們軍事力量很強，可以一舉拿下烏克蘭，或者中共亦都可以一舉拿下台灣。但是一旦陷入僵持狀態，可以看出俄羅斯哪怕是將來是在戰術上、戰略上會取得一些勝利，但是敗局已定。他在國際社會的制裁之下，和烏克蘭全民皆兵進行抵抗的狀況之下，他是必敗無疑。他們根本是沒有力量去支持一個長期的戰爭，有根本沒有力量來長期佔領烏克蘭，哪怕是他扶植一個傀儡政權，亦都會被烏克蘭人推翻。所以盟友不給力，如果中共做出一個理智的判斷，他們不會好像時恩宏所說的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當成為一個機會窗口，在這邊冒然行事，因為這個已經是給予了他們一個教訓。特別是台海戰爭是一個高科技戰爭，要跨越130公里的海域，台灣的軍事力量還有美國的介入，會令到中國比俄羅斯在烏克蘭輸得更慘。如果理智的話，他們應該是吸取教訓，不要冒然行動。但是獨裁者是一個蒙昧，他們是信息不對稱，一個是講大話，他們做了很多行為不是理性的行為，不排除他們還是會好像習近平要再有個時間表，他們會冒大天下之大不畏，採取這種非常之狂妄無理的孤注一擲的軍事行動，不排除這種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小平華盛頓報導。
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持续引起大众的关注，中国正在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不少代表提议修改刑法实现买卖同罪，公安部亦在3月初宣布展开为期10个月的新一轮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然而江苏政府发布的最后一则关于铁链女的通告几乎没有人信服。中國人口拐賣問題由來已久，廣泛存在住的迫害婦女現象和政府獨職問題難以去解決，運動式的打拐、 並唔能夠增強民眾對於政府執法嘅信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中國江蘇徐州鐵鏈女事件持續引起大眾嘅關注。中國正在召開嘅人大政協兩會期間，唔少代表提議修改刑法，實現買賣同罪。公安部亦都喺三月初宣布開展為期10个月嘅新一輪打擊拐賣婦女兒童專項行動。但喺江蘇政府發布嘅最後一則關於鐵鏈女嘅通告，幾乎無人信服。中國人口拐賣問題由來已久，廣泛存在的迫害婦女現象和政府瀆職問題難以解決，運動式的打拐並不能夠增強民眾對於政府執法的信心。據美國之音記者江真在華盛頓的報導說，江蘇徐州鐵鏈女事件持續引起全國的關注，三八婦女節到來之際，更加引發民眾的呼籲，甚至有網友說，如果得不到解決，不如將三八婦女節改名為三八婦女鐵鏈節。公安部3月2日宣布，自從3月1日起至到12月31日展開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專項的行動。3月5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提出嚴厲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行為，堅決保障婦女兒童合法權益。中國正在召開的兩會期間，幾位政協和人大代表紛紛提出修改刑法、嚴懲拐賣婦女兒童的提案。全國人大代表蔣盛南提出修改刑法第240條，建議提高拐賣婦女兒童罪收買者的刑期，實現買賣同罪。人大代表張寶燕建議，買主量刑不應該低過拐賣罪，應該最低參照綁架罪至少10年起刑，並且對新發案件拐賣犯罪分子包括買主終生追責。全國政協委員朱貞夫今年兩會準備提交嚴厲打擊拐賣、收買婦女兒童罪的7条建議，建議收買應該與拐賣同罪，凡是幫助維持、恢復受害人受拘禁、受強制、受侵犯狀態的行為，都應當視為拐賣或者收買的共同犯罪行為。全國政協委員謝文敏建議提高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法定刑和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是一致，最高可致死刑。3月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說，追訴拐賣人口犯罪將會繼續重嚴，對收買不營救、阻礙營救被拐賣婦女兒童犯罪重嚴懲治。反拐打拐運動在中國並非新鮮的事物，2011年初，中國互聯網上關於兒童拐賣、營救和打擊的話題引發了很多關注，網友甚至發起了隨手拍解救被拐兒童的運動。中國警方在當年4月宣布，將發起新一輪的打拐運動，在全國展開為期6个月的來歷不明兒童集中無牌行動。位於中國大陸的化名為張春松的律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
就是2009-2010年开始，国内就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反拐运动，就特别大，而且持续了好多年，至少持续了5年左右。
佢话喺2009-2010年开始，国内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反拐运动，而且持续了好多年，至少持续了5年左右。徐州鐵鏈女事件曝光以來，江蘇各級政府已經出了5个通告，起初前4个通告自相矛盾，引發輿論憤怒，當地拐賣人口的猖獗黑幕亦都隨之被曝光。迫於壓力，江蘇政府成立調查組，調查組2月23日發布第5份通告，無視鐵鏈女和小花梅長相完全是不同，依然認定鐵鏈女是雲南亞谷村人小花梅。通告引發網民潮湧一般的讥諷，成千上萬的網民在該通告的網絡留言板塊發出相同的笑面的表情，無一例外表示質疑，並且總結為江蘇省政府的第5版調查報告唯一成功之處是做到了讓所有人都不相信。旅居美國加州的卡車司機洛奇在徐州鐵鏈女事件爆出之後心情難以平靜，他通過自己的油管自頻道向無數的觀眾披露了自己母親的身世。
原因还是这次这个徐州八孩母亲这个事件哈、啊，这个事件因为太多人知道了，冲击力太大了。然后这次事件出来之后，很多人表示很难以置信哈、啊。
佢话原因仲系徐州呢个八孩母亲事件，这个事件就系因为佢太大了，然后太多人知道，冲击力太大。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很多人表示好难以置信，但系佢一睇嗰个地方离佢嘅屋企又系咁近，所以就勾起咗好多嘅回忆。洛奇對美國之音話，令佢震驚嘅係，佢以為呢個只係幾十年前嘅事，冇諗到喺2022年嘅今日仲喺度發生。
所以我覺得我有必要出來說一說，這個 不是中国的一个个例，也不是现在发生的，而是它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历史。
他说，所以他觉得是有必要出来讲一讲，这个不是中国一个个案，也不是现在发生，而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洛奇的母亲来自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1987年仲不到19岁的他被安徽宿州农民张某以2500元从大理老家是买到去安徽，成为当地众多从云南娶回的南蛮子的媳妇之一。一心渴求离开山区老家的他，以为自己嫁到了富庶的中原，但没想到婆家不单止是比他的老家还要贫穷，而且等待他的是一辈子的家暴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洛奇母亲向美国之音回忆了自己当年的遭遇。
那时候十七八岁，那时候八几年的时候啥啥都不懂，到他家了之后24个小时看着我，不许上街，哪里都不许去。
他说他那时十七八岁，那时候八几年的时候什么都不识，就去他家了。到了他家之后，24小时是看着他，不给出街，哪里都不给去，不给任何人跟他讲话。然后他的老公是一个字都不识的，连单车都不识踩。他这个人是没什么用的，他自己感觉到他没有用，所以就听他妹妹的说话。日头就他妹妹看着他，去厕所都要看着他，然后晚上就他来到看着他。一年之后，生下大儿子的他开始遭受频繁的家暴。他说生了小孩之后有两个多月就开始打他，说你是买来的，要打就打。他说他画个圈，他叫你死就死在圈里面，你都不能够死在圈外面，你是我买来的，就好像小动物一样，他想怎玩就怎玩，想怎打就怎打。连他老爷都参与了家暴，最严重的时候他被打到遍体鳞伤，睡在床上一星期都没办法起身。洛奇自小目睹了村里面好像他妈妈一样被拐卖过去的妇女所遭受的家暴。
普遍的家暴原因就是怕他们走掉。
他说普遍性的家暴就是因为怕他们走了去，因为他们花钱买他的。你想想2500元作为一种商品买回家，你肯定是怕他走了去。怕他走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就是先将你的心理条件摧毁，就是叫做下马威式的家暴。几乎所有这些被买来的媳妇，他不能够说90%都是要遭到婆家的虐待，都会挨打，但挨打的轻重程度不一样，还有其他方面的虐待，诸如是软禁。但美国之音记者就洛奇母亲的遭遇和多位律师交流之后，这些律师都说，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很难判定其中是否存在着拐卖妇女一罪。一位位于中国大陆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说，这位妇女当时是自愿嫁出去，所以只能够说是收礼金或者是买卖婚姻，但不能够算是拐卖妇女罪。
而且这样的人是乐意去改变他原来的那种生活的，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你只能说是如果有家暴去解决家暴的问题。
张春松律师说，他当初是乐意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好像他这样的情况，如果有家暴问题就解决家暴的问题，那个焦点不应该集中在刑法修订上面。这个不单是一个法学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需要一个社会整体机制的改变，还有包括救助机制，还有是令他是重新融入社会，或者重新获得生存技能等等。这个整个是一套体系的东西，不是说一个刑法的改变就可以改变的问题。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发生之后，洛奇和她母亲都注意到这个新闻。洛奇对美国之音说，她妈妈并没有感到很意外，
因为她本人就是受害者，这样的事情她见得多了，所以她不像你们这些没有特别近距离接触家暴人这么震惊。
她说因为她本人就是受害者，这种事情她见得多了，她不像你们这种没有近距离接触家暴的人那么震惊。张春松律师认为，随着人民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提高，以及信息更加畅通和人口流动，而30年前盛行的拐卖现象确实在当前的中国已经不是那么普遍。他认同公安部专项行动通告里面所说的，拐卖犯罪的高峰期集中在上世纪80-90年代，所以现在修改刑法的意义更在于延长追诉期。中国刑法第87条规定，法定最高刑是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不再追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最高刑是3年，所以追诉时效是5年。
问题是这个买这一块的这个刑期比较低，它是3年以下，3年以下的话意味着它这个追诉期只有5年。
张春松律师说，现在的问题是买这方面的刑期比较低，3年以下，3年以下意味着追诉期只有5年， 好多拐卖这个事情它可能是七八年甚至十几年才会被找到，这样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导致没办法追溯，问题就在这里。他解释说，即使现在修法，因为法律不溯及既往，不能够因为现在的法律再将之前的事定罪，所以主要的目的是提高追溯期，不是说要非常严格的打击，因为你就是将他判死刑也都没有意义。他的重点是有犯必捉，而不是将捉他之后有多严重，例如捉了都死刑，但是不捉就等于大家都没有死刑。但他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不在于修改刑法，法律不是万能的，刑法更加不是万能，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个真是一个只能够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富裕才能够逐渐消灭的事。至少在家暴当中长大的洛奇，成年之后带着父母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母亲几十年遭受的虐待和家暴，在他看来早已经成为当地人人参与的习以为常的惯事，所以从来都没有任何来自政府或者官方的援助。他说在他妈妈当年曾经被无数次家暴的时候，还有他所认识的那些从云贵村来的被拐卖的妇女被家暴的时候，情况还有比白鞋女情况更加惨烈的。很多村民都看到，充其量就劝几句防止出人命将事闹大，但其实对这些被虐待被暴打的这些妇女来讲起不到任何实质的作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3月2号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不解救被拐卖的妇女是一种不作为的继续反，里面提到要用好渎职罪的规定。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刑法第416条第一款都规定，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和她家属的解救要求，或者是接到其他人的举报而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第二款规定，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阻碍解救的，最高可以处7年有期徒刑。罗翔在文中提到，在司法实践当中，这个罪很少被适用，相关的数据库很难检索到相关的判例。江苏政府在2月23号发布的关于徐州铁链女事件调查通告里面宣布了关于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失职渎职行为的处理情况，包括封院院委书记、院长、宣传部长、妇联副主席、公安局警长、信访局副局长和计生办工作人员等17人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销党内职务和政务撤职等处分，其中没有一个人受到刑事调查和起诉。在洛奇看来，多年来政府的不作为令他母亲的内心充满绝望，说这个事件被人知道了又怎样呢？他当时挨打很多次都是公开的，作为一个人的羞耻感都完全被摧毁。他们可能认为徐州白鞋母亲这个事件关注越多，被营救的希望越大，他们尽量的关注，这个结果可能更好一点。其实对他妈妈来讲，他已经意识不到这一点，他绝望到一个程度，他就是对求生不抱任何的希望，因为曾经是没有人救他。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
据乌克兰外交部的声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较早前同中国外长王毅通过电话，要求中国利用中俄友好关系去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库列巴说，王毅承诺中国准备尽一切的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去结束在乌克兰领土上的战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礼拜五2月25号就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发起的新一轮战争通话。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讲给普京听，中国支持俄罗斯同乌克兰方面通过谈判去解决问题。尽管中国长期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却拒绝为这场战争贴上侵略的标签。随着俄罗斯坦克在上个礼拜四2月24号驶向乌克兰首都基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被几次问到，他是不是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武装攻击是侵略行为，华春莹未有给出直接了当的回答。 對於侵略的定義，定是應該回到去怎樣看待當前烏克蘭局勢的這個起點。華春瑩說，我們多次說過，烏克蘭問題有非常複雜的歷史背景和經緯，演變到今日這個局面並不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看到的。華春瑩對問題的這個迴避具有誤導性。儘管俄羅斯總統普京錯誤地聲稱烏克蘭從未有過真正的國家地位或需要將之去納粹化，但是烏克蘭自1991年以來就一直是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1994年俄羅斯同美國和英國共同簽署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承諾尊重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俄羅斯對烏克蘭歷史的歪曲無助於改變莫斯科對烏克蘭發動海陸空多方位入侵的事實。西方國家普遍都譴責俄軍的入侵違反了國際法。至此到目前為止，已經約有39個國家要求國際刑事法院去調查俄羅斯在烏克蘭境內涉嫌犯下的戰爭罪行和反人類罪。該機構檢察官卡里姆漢在3月2日宣布，他已經決定立即啟動調查工作，開始蒐集相關的證據。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武力入侵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歐洲發生的規模最大的戰爭。自俄羅斯2月24日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俄軍已經對包括基輔在內的烏克蘭多座重要城市進行轟炸。儘管俄羅斯國防部屢次聲稱它的襲擊只是精確打擊烏克蘭軍事基礎設施，不會威脅到烏克蘭平民，但這種說法早已經被證明不實。開戰以來已經有大量新聞報導以及國際機構的數據去證明俄羅斯的軍事行動已經對烏克蘭平民區，其中包括公寓住宅、醫院、幼稚園造成損害。平民傷亡數字正隨著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持續軍炸不斷地攀升。據烏克蘭國家緊急服務部3月2日發表的數據，7日的戰爭已經造成超過2000名非戰鬥人員的烏克蘭平民死亡。聯合國表示，從2月24日俄軍入侵開始到去3月1日，烏克蘭有227名平民被打死，525人受傷。聯合國同時指出，實際數字可能會更加高。烏克蘭官員3月2日表示，俄軍已經佔領烏克蘭南部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赫爾松市，成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個禮拜以來攻下的首座烏克蘭城市。俄軍從3月1日起對烏克蘭東北部城市哈爾科夫進行密集轟炸。該城市是擁有150萬人口的烏克蘭第二大城市。俄軍的其中一次空襲炸毀了該中心的一座警察大樓，附近的大學建築物、教堂和住宅樓亦都在這一輪的空襲中受到損毀。烏克蘭政府表示，俄羅斯3月1日對哈爾科夫的軍炸造成21人死亡，3月2日上午又有4個人死亡。軍是3月進行軍炸的，當中首都的一座電視塔不單止一度造成電視信號中斷，亦都有5名平民在炮擊中喪生。普京聲稱的旨在對烏克蘭去納粹化的軍事行動，還轟炸了電視塔附近的梁子谷猶太大屠殺紀念中心。1941年在納粹佔領基輔期間，在兩日的大屠殺期間，有幾萬名的猶太人慘遭殺害。烏克蘭東南部港口城市馬里烏波爾亦都遭到空襲，該市市長說那裡的傷員沒有辦法疏散。該市市議會稱俄羅斯軍隊多次襲擊該市婦產醫院。據《紐約時報》報導，美國官員曾經在近幾個月中幾次懇求北京鼓勵俄羅斯不要入侵烏克蘭，但遭到北京的拒絕。隨著戰情不斷激化，美國政府上星期就警告說，俄羅斯軍方所尋求的是要推翻烏克蘭的民選政府，建立一個傀儡政權，而且已經收集了作為他殺害對象或送往營地的對象的烏克蘭人名單。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上星期的電視講話中警告說，俄羅斯破壞分子已經進入基輔，他本人就是莫斯科暗殺行動的頭號目標， 其次是他的家人。美国之音揭方频道已经报道过，美国并没有做过不约不东扩的正式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